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我们讲义第九页的部分，关于世尊的年代啊，关于世尊的年代。好，在讲义的第九页，这边导师就采取了他觉得比较可靠的三个传说哦。导师的书里面所用的传说哦，那一般我们讲传说好像就是神话，对不对？哦，但是导师书里面所用的传说，它就是辗转相传的一种说法哦。就是辗转相传的一种说法，那它就是流行在人间的一种传说哈，传说就是辗转相传的一个记录了哈，所以这一个大家要有一个了解哈，所以他讲传说呢，不是那一种好像天方夜谭，就是说。有这样的几种说法在流传，那他的传说是这个概念。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这个在讲义第九页，国字的二，刮胡的国字二，世尊出世年代考，那其实重点是他入灭了，那他但是入灭，我们再往前，据说他八十岁嘛，所以入灭再往前推八十，就是他的一个出生的一个年代啊。那为什么我们会说主要是入灭呢？因为在佛教的文献当中呢，在关于在讲距离世尊有多久之后发生的事情，他都会讲佛灭多少年，佛灭多少年，就是在经论里面都是这样子在说，所以那个时间点是佛灭的一个时间，距离一个论师做哪一部论或他出世的一个年代，是佛入灭之后多少年多少年。好，那这个跟西方在纪元有一点不太一样，西方是公元一年是什么年，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耶稣诞生的那一年嘛，这基督宗教西方在纪元是这个基督耶稣基督他出生的年代，但是佛教在纪元呢，一般都是用佛灭几年，不太一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导师这边谈到呢，关于世尊出世的年代，这个出世呢，它可以包含在世了，在世，那也就是他在世的一段时间，就是出生到他入灭啊，这不一定是他出生，出世大概就是一种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就是他在世的一个年代了哈。那因为印度古代比较不重视这一种记录啊，什么时候哪一个王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那所以这边导致说缺乏精确的信史啊，所以很难下一定论啊。那近代的研究呢，阿育王已有相当明确的年代可考啊，因为阿育王的年代呢，因为他当时跟欧洲的一些国王啊，他们有一些记录，就记载到这一种所谓孔雀王朝，就是 他们有一些是旅行家啦，他们有写一些记录啊，那大概就是根据这一些记载呢，或是他们有派一些外交官，他们会去做一些记录在哪一个王，所以欧洲那边或是希腊呢，那边大概都有一些所谓的史料的一个记载，所以这样一比大概是可以就是确认大概是哪一年呢，阿育王登基，阿育王登基这个年代。所以阿育王的一个年代呢，基本上是就是根据一些其他的这个史料去推敲出他的一个年代，所以也就有定论世尊年代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在佛教文献谈到阿育王是佛灭多少年登基啊，登位就是成为国王啊，那他的年代呢，再加上佛灭多少那个年再加上去，那就是佛灭的一个时间啊。好，所以因为在佛教界有阿育王是佛灭多少年登位的啊，所以可以依此呢推定世尊在世的年代。所以出世的年代可以理解为这个在世的年代了。好，阿育王的登位呢，那在学界导师这边说还有几年的出入了，那已经说到两三年了，不像世尊的这个入灭年代呢可以差到上百年了，就蛮长的。不同的传说它有不同的一个推出来的一个时间。好，所以老说今故依西元前271登位。但是呢这个佛教界呢异说纷纭。异说纷纭是哪一件事异说纷纭？就是阿育王是佛灭多少年登位这样的记载异说纷纭。那古老的传说有三个。第一个呢是说一切有部等说，这在西北印。那在十八部论，这是一部在讲部派的一个论书，哪一些部派还有哪些主张等等，这种十八部论。在十八部论里面提到呢，佛灭度后116年地名八连佛，使阿育王王阎浮提，王就是统治了，阿育王他统治的阎浮提，那依这样的一个记载呢，佛入灭的时间就是271再加116是多少？387，对不对？387。那他一般在佛教界传说他有世寿80嘛，80。所以那世尊的出生年呢就在公元前467，就是387再加80啊，467。那这个是说一切有不等的一个传说。第二个是南传，现在南传佛教的这个传说啊，赤铜叶部啊，赤铜叶。这边导师举的是《善见律毗婆沙》，里面谈到阿育王自拜为王，从此佛涅盘已218年，就是从这个时间算起，距离佛入灭的时间呢，他说有218哦， 那按照这样的说法呢，就是二七一再加上二一八是多少？四八九嘛，公元前四八九。那出生再加八十，就是五六九啊。好，但就是那个第一个是三八七嘛，哈。那第二个呢是这个四八九，差了一百多年啊。好，那第三个传说呢是这个义部经世啊，义部经世跟这个义部中伦论是类似的著作，就是在讲部派的议论啊。那在这一部书里面谈到呢，世尊佛世尊无余涅槃后，经160年啊，具苏摩佛苏摩佛罗城啊，达摩阿育王，达摩阿育王就是法阿育王支配帝国啊，那这个是160年的一个差距了哈，那导师说这可能是上座部的传说啊。如果依这样的一个传说呢，就是271再加160，那就是公元前431年啊入灭。那他生于公元前511年。那导师说160说呢，过去也有益处，但总以为是116的误写啊，就又在这一个经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啦，但是一般都认为它是116啊，因此呢不受重视。但是导师认为这个是古说之一，而且呢它可能原本是同一个说法，传久之后呢 ,160 跟 116, 160跟116 ,160, 或是 16, 传久之后都会那个数值就会有一些改变了啦，就会改变，所以导师说可能是同一说，因物而分为二说，就是久了之后就两个数字，如这个百八法门被误为八百法门，百八是108啦，八百就是800啊。好，那导师他自己的一个判断，他有写了一篇佛灭的这个纪元的一个考定，他去详细的去比较各种的传说，然后他们也各种传说也谈到什么王啊、出现的时候，哪一位这一个著名的这一个论师啊，当时佛教界著名的人物等等这种搭配啊、那导师就发现，这边大概谈一下，因为他比较之后，他南传是有很明显的这个五师跟五师相传，五个佛教界的一个大德相传这样的传说，那也配合了这个当时有哪些王啊，那导师发现里面有一些这一种。所谓精心设计的一个安排，但是里面有一些所谓的破绽啊，就是说他这个是经过人为去调整过的啊，就是什么人应该配哪一个国王这样，但是那西方的学者他也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啦，就是说南传的这一个说法呢是经过整理，就可能他们当时有一些传说，大家就把它整理成他们觉得比较合理的一个说法啊， 这里面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不协调的部分啊，也反正导师就认为这南传里面有蛮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没有采取啊。160他觉得是最有可能的啦齁。诶，等一下 ,160, 对，他认为。好，我们继续看，就是这部分学者呢，就是这几说里面呢，到底哪一说比较可信，那有一些学者，这个学者就是真的是指现代的研究佛教的学者。导师在书里面的学者有两种。一种是佛教的学习者，比如说说一切有部的学者，就是佛弟子啦，说一切有部的这一些佛教的修学者。那这边主要指的是学术界的这一些学者，他们认为是同业部的传说可信。那还有一种记载就是慎重典记啊，那有的就以这样的一个记载作为证明啊。那什么叫慎重典记呢？就是在每年的自知诵戒，就是我们这个佛教会有安居与安居啊，安居晚会有一个自知然后诵戒，那就7月15那一天了啊。那在戒经上点上一点啊，所以佛到底距离现在多少年，就看点了几点，每年一点嘛，对不对啊？那年年如此，有几点就是佛灭几年。导师说这样的内容呢，说的似乎信而有据啊。其实同样第十页了啊。导师对每一种说法他都会去用一种理性的思维了。说印度早期并没有这个书写的戒本，西元5世纪手写的戒本还不多。所以自制诵戒后去哪里点下这一点呢，也就是这个慎重典记这一本戒本呢，当时开始流传的时候，应该是他们估算今年是佛灭第几年，先把那点先点好，之后才每年一点一点这样点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世尊的时代，很多东西都是用背的，都是用记忆的，那个书写不流行，特别是在宗教界，在一般的这种世俗有一些商业的一些文书啊，好像蛮早就有这种书写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在宗教界他们认为这个是神圣的啊，那写出来就没有那么神圣了，它记在心里面啊。好，所以导师说这三说都是古老的传说，他这边就不去一一的去点评了，他都认为都是古老的传说。说到呢，阿育王登位与佛灭多少年，那这边导师他说呢，只能提出而不能详为考论，但是他觉得阿育王与佛灭160年也许更近于事实。那他就这本书就是以这一个佛入灭是公元前431这个年代作为，如果有讲到佛灭几年的话，那就是以这一个年在做加减。那这边导师只简单的提出他觉得了，他这觉得他是有经过一些论证的，那各有他的一个所谓的不圆满的地方，但是他自己综合评估之后呢，他就才觉得431是比较贴近真实的一个情况。好，这个是关于世尊入灭的一个的说明。再来呢， 谈到世尊的出生地、种族还有时代背景啊。导师还有另外一篇文章，他收录在《佛教史地考论》那一本书了哈。他有提到世尊呢，他不是那种白种人，然后这边顺带题外话了哈。是他说世尊不是白种人啊，根据这个文献里面所说的啦哈，还有对他的一些描述啊，他比较像是偏黄种的这一种了哈，尼泊尔嘛，好，尼泊尔看起来现在的尼泊尔人不是那一种，英文叫 Caucasian 是吗？白人了哈 ，Caucasian 啊。他导师有论证，然后就是他应该是那不是雅利安白种人啊，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说明。导师这边说呢，世尊他的这一个种族呢是释迦族啊，那释迦族的所在地呢？根据经论里面的一个传说或是记载、啊、就在尼泊尔、哦、它的一个地方在今天尼泊尔南境的罗珀提河之东、哦、然后卢细、哦、这个卢细尼河两岸，传说这里有石城、哦，那卢细尼河西北的迦毗罗卫呢，是世尊的父王净饭王所治理，他们应该是一种城邦的一个概念啊，城邦他可能附属于某一个比较大的国家，但他自己又有比较独立的一种所谓的军队或是赋税，但是他是附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国家啊，今在尼泊尔的这一个 Tilorakot 这一个地方啊、哦，迦毗罗卫啊、哦，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蓝毗尼啦哈、哦，就是我们看一下哈、哦，这个图好像。不是很清楚，这个可能好一点啊。大家看到这个伦比尼嘛，啊，然后这个方框是卡皮拉瓦图，这个是巴利文，然后迦毗罗卫。蓝毗尼啊，那他在这一个喜马拉雅山的山路嘛哈，这个山脉底下面啊，蓝毗尼啊，那这边是玛嘎达摩揭陀啊 ，Rajagraha 这边。在这一个右下角，就是王舍城了哈、哦。那这个帕塔里普塔呢是华士城哈、哦。维萨里是毗舍离了哈，毗舍离。好，所以待会呢，他会讲到这个世尊从蓝毗尼，然后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哈、哦、等等的一个。过程啊，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好，从氏族的驻地岩雪山向东，这个蓝漠呢，它是一个地方啊。蓝漠它是一个村，它是后面有一个 Ramagrama 是村落啊，就是这个地方的。他是居利科里这个族的这个所在地，然后居利族呢是与世族 通婚嫁的、哦、根据这一些古代的一些记载啦、哦、好，那在向东到了这个居士那、哦、这个居利呢墨兰、哦、我们看一下好了，这个图又很模糊、哦，拉法尼，这个就是蓝毗尼另外的一个称呼了哈。然后它向东呢，向东蓝漠在这边有看到吗？啊，把它放到最大，没办法再大啊，就是蓝毗尼向东到蓝漠啊。那蓝漠之后呢，他要到居士是在稍微比较向南的地方了，可以吗？所以导师这边说向东应该如果按照这个地图是比较是向南或是向东南，居士在这里，然后蓝漠在这边最顶端这边呢、啊，这是蓝摩或是蓝摩不同的翻译。那往这个下面可以吗？大家看得到吗？可以了，好，基本上它比较是偏南，但是有点向东的了，向东，嗯，好，所以这边大家注解就是说，它应该如果按照目前我们看到地图呢，它比较是向南，向南走到居士那，居士那就是世尊入涅槃的地方。那这里是摩罗利世族，这边在讲跟释迦族有关的几个不同的种族了，然后再向南就到毗舍里。好，那其实居士到毗舍里呢，我们看一下，居士啊、哦，居士是玛拉啊，利士族，这个可能。不是很清楚，我们看这一章好了。居士那罗，看得到吗？居士那罗在这边。那毗舍里呢，它大概是东南的一个方向了，从居士那啊、哦，然后到这个毗舍里啊、哦，它大概是东南，也是向南，然后它这边就是大概是比较是东南的一个方向啊、哦。那这一带是金刚族，这个 Vrijji 啊、哦，拔旗啊、哦，那拔旗呢有八个支族，它也有分八个支族啊。领导的贵族就名为离车啊，离恰啊。那还有这个苏摩族是尼泊尔一带的民族啊。所以这边讲了几个民族啊，居利对不对？居利在蓝漠，蓝漠大概是在这一个啊。这个蓝毗尼旁边一点点啊，蓝漠，然后呢就到了这一个居士那啊，所以这边这个图好像又有一点蓝毗尼 往东南摸之后又向这一个西南、哦、往南的一个地方、嗯、去施纳、哦、它 其实是比较是向南的，如果这个图它是有点像 西南、哦、所以释迦族在蓝毗尼、哦、然后呢旁边有一个居利族，然后呢往南到居士呢，居士那呢，居士那是这个摩罗族、哦、然后再来我再向东南往毗舍里这边、哦、毗舍里是这个拔旗族、哦、所以除了释迦之后导师谈了三个，对不对？摩居利还有摩罗拔旗、哦、那再来就是这个苏摩希玛是这个尼泊一带的民族、哦、那拔旗里面的一个领导的贵族叫做离车、哦、大概就是这些了、哦、这边导师主要 要说明这些种族都有关联性、哦、都有一些关联性。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三段、哦、这些东方民族呢都与氏族相近、哦、他们都有一些可能是一种种族上的一个关联、啊哦、如世尊的堂弟阿难被称为毗提诃牟尼、哦、毗提诃什么概念呢、哦、毗提诃在这边、哦、蓝毗尼在这边有没有、哦、好，毗提诃在蓝毗尼比较往东这一个 地方、哦，那阿难其实他也是世尊的堂弟，应该是在迦毗罗卫国出生，但是他被认为是毗提诃这边的人，所以大家认为他也是毗提诃人，所以他们是相关联的了。主要老师要提示这样的一个观念。然后世尊也被婆罗门称为这个外沙利卡，外沙利就是毗舍里、哦、也就是蓝毗尼往东的这一些地方的种族呢、哦、的人都认为世尊跟他是同一族的、哦、听得懂了、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毗舍里、哦、他们认为世尊是毗舍里人，也就是他们都是有关联的、哦，有这一个波，这一个再来，还就是波夷或做波波帕瓦是佛受存陀、哦、最后供养的地方、哦、帕瓦在这边、哦、毗舍离在这里、哦，库西纳嘎拉，库西纳嘎拉在这边，维夏里，所以世尊是在毗舍里这个地方宣布他三个月后要入灭了。根据游行长阿含游行经或是南传大波涅盘经，应该是游行经，然后印象这个资讯是从游行经来的。这个魔就来劝佛入灭了、哦、那佛就跟阿难说，如果这一个世尊呢他是可以修神足的、哦、那如果要延寿呢是没有问题的、哦、有点暗示说你应该劝请魔就来请世尊入灭了嘛、哦，那佛就跟阿难暗示，结果阿难好像没反应，世尊就说那三个月之后就答应魔 啊，说要入灭啊，所以这一个从毗舍离它是往这一个西北走啊，它中间会经过这一个帕瓦啊，帕瓦在这边有看到吗？啊，帕瓦库西那嘎，所以它往西北走，然后再往这个西南或是西边啊，大概这样的一个路径啊。好，那就是这边啊，也是在蓝毗尼比较东的一个地方了啊。那他是在这边受存陀最后的供养，在700劫劫呢，它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一个西方的比丘来到东方啊，看到他们钵里面这个跟人家有居士放钱了啊，就是发现他们有托在这个有拿钱啊，那因为西方他们是上座部比较，或是他们的这个学风就比较保守，比较就是白纸黑字怎么讲他们就怎么做啊，他就说奇怪，你们怎么可以啊违反这个世尊当年说不可以捉持金银啊，那一些这个东方的比丘就看了看，他说你是哪里来的啊，你怎么可以怎么在我们这边撒野，就把他赶走。就是当时发生这样的事，就是西方的比丘来到东方，看到东方比丘拿钱啊，那西方比丘就指责他们了啊，因为这是东方比丘的地盘，他说嗯，在我地方撒野，你回去吧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嗯，那所以后来他们就召开大会，各自去拉这个游说啊，因为不可能那么多人一起开会，一定是派代表。那当时佛教界有名的呢，大概有几位，那他们就分别去游说，希望待会开会的时候投可以拿金银的赞成票，这样，就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最后投票投出来，东方的这个比丘他就是票数就少啊，那大家如果开会表决，大家要服从这个最后的结果，所以最后就大家就一致决定啊，不可以拿钱啊。那最后还是慢慢还是有拿，然后再慢慢的流传啊。好，所以呢，那这一个婆夷那比丘当时就去这一个。找他的这一个盟友啊，就是跟他希望能够透过一些那种我们是近亲的这个族别啊，来拉票。所以他说呢，世尊出在婆夷那国啊，善哉大德当助婆夷那比丘，就是要帮助我们到时候开会投票要赢啊，因为他被人家举罪嘛，他就去这个去拉票哈，就是说，哎，世尊也是我们这边的人呢哈，我们的这个做法才是世尊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啊想法啊，就这样子讲出这样，所以他也被认为是这个婆夷那的人啊，都在东方。还有拔起比丘等呢，对世族是认同为同一族，也就是东方这些民族呢，他都认为他们跟释迦族是有很亲的，然后根本就是跟佛是同一族的人啊。好，那再来导师说，在佛教的传说中，除食用饭语的说一切有部。世族是东方，而沿雪山向西迁移的民族。那与这个拔旗等同是大族。拔旗在哪里啊？ 拔起是在这个毗舍里嘛，哈、哦，维舍里啊、哦。那沿着雪山这边就，如果按照方向的话，应该是向东。前面都讲向东的嘛，哈、哦。所以这边不晓得当时导师怎么是在他这个也是参考日本人他们写的这一个关于这部分啊、哦、所以世祖是从东方啊、哦、沿雪山向迁徙，然后与拔起等是大族啊、哦、这边可能就是他们后来有向东啦、啊、但是他跟这一个毗舍里的这个拔起呢都是大族、啊、这边应该向西应该没问题，不好意思刚才有一点这一个头脑不清楚，就是他们后来有向西迁移啦、啊、但是这一个释迦族跟这一个毗舍里呢、啊、他们都是东方的大族伦比尼、啊、跟这个Vaishali 这边的这个拔起族都是东方的大族。那在所以长阿含经有六族奉佛的传说。奉佛什么概念呢？就是崇敬信仰佛。六族奉佛。也就是这一些呢，他们对佛呢都认为是他们这个这一族的一个圣者啊，来这个崇敬信仰。好，我们看到第十一页。那这边导师主要是要说明世尊他所这个释迦族他所处的一个地理位置了哈，地理位置。那后来他又往西迁了嘛，哈，又往西迁。好。导师在第十一页最上面第一行这边说呢，世尊时代恒河两岸以王舍城为首都的摩揭陀、哦、恒河两岸我们看一下了，这一个恒河在哪里呢？恒河在这边啊，恒河恒河啊，从这边流了，这边就是向东流啊，恒河两岸王舍城啊，在南岸这边。那它是这个摩揭陀的首都、哦、摩揭陀的首都这边王舍城、哦、以王舍城为首都的摩揭陀国它就兴盛起来，而在西晋最前端的世族，也就是释迦族在它的西方了、哦，这个是王舍城，在右下角这边王舍城、哦、那世尊的故乡呢蓝毗尼，它是大概西北的地方了、哦、那与舍卫城为的世族呢，与舍卫城的为首都的乔萨罗国毗连，就是这边有乔萨罗国，乔萨罗国的这一个首都呢就是舍卫国舍卫城、哦、乔萨罗，所以它离这一个迦毗罗卫国还蛮近的了、哦、还蛮近的、嗯、当时的世祖呢已称为乔萨罗国的附庸、哦、就是他的这一个小弟啊、哦，就是要听乔萨罗国的这一个指挥的啊。那乔萨罗呢，它代表是阿利安人啊， 或者是准阿利安人，大概就是不是很纯的啦，哦，不是很纯的。那耳摩揭陀是六师流行，代表抗拒西方宗教的这一个中心，哦，也就是当时世尊的时代呢，有两个大的国家，哦，乔萨罗在西，然后呢摩揭陀在这一个东，哦，那摩揭陀的王舍城呢是这个沙门的这一个文化流行的一个地方，而且它是一个中心，哦，那乔萨罗因为它比较偏西，它跟这个婆罗门文化，哦，是接近的，哦，我们上星期谈到婆罗门从这个西北的这个五河流域五河地区呢向东移，哦，来到这个恒河流域，哦，好，那最后导师要做一个解说了，他说释迦族是东方的民族，哦，但是呢他却是接近西方的，哦，那到这个导师说这有助于理解世尊的立场，什么立场？不落二边，哦，他夹在两国当中，呵呵，啊，然后也就是他这个中道，导师说这个中道的思想他不会去靠这两个大国啦，哦，也就是中道思想也跟他的这个所处的环境都有关联啦，哦，也就是他的一个思想绝对跟当时他所处的这一个文化啦，地理啊，哦，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有影响到他的一种思维啊，哦，所以讲了那么多就是要带出这个结论啊，哦，世尊。那后面的第三节就是中道正法嘛，对不对啊，哦，就是这一种不落二边啊，哦。好，那接着下来呢也是大家记得，就是释迦族它是一个乔萨罗国的附属国，哦，附属国。那其实这个当时两国都在抢地盘，哦，都在抢地盘。那后面会讲到一些传说跟当时的时空背景有一些关联。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哦，第二段。刮胡二。好，世尊性取坛，哦，名悉达多。释迦是他的种族名称啊，这个释迦族里面又有不同的姓，哦，那他姓的是取坛，他名悉达多，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小孩，好的王子，母亲名为摩耶，摩诃摩耶，玛哈玛雅。那世尊呢诞生于兰毗尼园，在金尼婆的塔莱这个地方。那传说了他诞生七天呢他的妈妈就去世了，所以他是由这个姨母，也就是摩耶夫人的妹妹，哦，摩诃波舍波提，哦，也就是大爱道，哦，就是女众第一个出家就是他大爱道，哦，由他的这个姨母呢来抚养长大，哦，好，那生在王家，从小就被称许为若将来出家呢他会成为一切种智，哦，就是智者觉悟者，哦，那如果是在家呢就会当转轮圣王，这是 什么一个情况呢？啊，也就是世尊出世的时候，有那个会看命的人啊，看相的人来看啊，那他就说：“哎呀，这个人不得了。”他如果出家，就是一切智者啊；那如果在家呢，就是转轮圣王啊。那一般我们看完就觉得，哇，世尊真的是啊，很不得了的人。那导师说，这里面透露出一些讯息了啊，就是说，当时的这个政教呢，都是混乱的啊，所以他们当时这样的一种讲法，其实是一种希望啊，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有一位这样的人，把这么复就是这个众说纷纭，宗教界众说纷纭这些修行方法，把它啊做一个统整，提出一个我们可以修学的一个道路了哈。那政治也纷乱了哈，能够出现一个转轮圣王，能够统一整个印度，然后能够有一个太平的一个圣，这是导师的一个解读了，就是说。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讲法，是代表了他们当时的一个心声，希望有一个智者，有一个轮王，大概是这样。我们来看导师后面的解说，这个转轮王呢 Chakravarti， Chakravarti 就转轮圣王，他不以武力呢，或是不为民族遗址啊，或是也不做这种民族遗址啊，或是经济的掠夺啊，而是以十善教化，使世间过着和平、繁荣、安乐、统一的这一个一种人王啊。民族遗址就是把我的人都移到你那边去了啊。然后呢，经济掠夺等等啊。好，那一切种智呢，就是佛。佛是这一个彻悟人生实相，阐扬正法的教化啊，使人实现真平等与大自在。那。这个是这两种身份的一个情况哦。再来，导师就要提出，在当时呢，宗教的思想它是趋于极端啊。那政治上呢，以强凌弱而进行兼并啊。所以，轮王是人类新政治的要求。佛是人类新宗教的仰望，因为世尊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宗教思想趋于极端，政治上呢又一种大欺小的这样的一种纷乱当中，所以呢，这一个传说，这个会相命的人来看了之后，就提出他有。在家就是当轮王，出家就当这个一切智者啊。那主要是反映当时的一个宗教跟政治的环境，才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啊。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后面呢，我们继续再继续，下一节课我们再继续谈这个世尊出家啊，然后呢。转这个菩提就是成道啊，然后度众生，最后晚年的种种的这些事期，我们下课休息。